好，感谢主，我们已经讲了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然后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看到就是说，约翰看到那个异象，在异象当中，他看到，在异象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然后第二章、第三章，是主耶稣基督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七个教会的书信。然后今天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篇章，是启示录的第四章。那启示录的前面三章的话，我自己觉得前面三章是一个序，就是让我们看到介绍了就是启示录的写作的时间，然后他写作的背景，然后但是到第四章里面开始的时候，就是启示录的正儿八经的内容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再从第四章到二十二章，第四章到二十二章都是约翰看到的异象，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然后把要发生的事情，把天上的事情，透过约翰来告诉当时的基督徒，来告诉当时的教会，同样也是透过约翰来告诉普天下的教会，来告诉历世历代的教会。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到二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的异象，有很多的难解的东西，有很多东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我们去看的时候，好像会搞得头昏脑大，到底在讲什么？那四章到二十二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的第四章，其实是这一个章节，就是从四章到二十二章的一个开始，是这一幕的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启示录的四章，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一章的经文一到十一节，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OK， 好，翻到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我灵的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好像一个火焰台，如同神星。宝座上和宝座周围有神的活物，前后眼睛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所以我们今天大概会讲这么的七部分的内容。首先是序言，然后是天上的宝座、七盏火灯、玻璃海、四活物、二十四长老，最后是天上的敬拜。那么在这里有一张图，这张图大概是描述了就是在最中间是宝座，可能图很小啊。然后前面这个是七盏火灯，这个是羔羊，但是在第四章的时候羔羊还没有出来。 然后这是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四活物，然后外面是众天使，然后最外面是 creature， 这是在第五章的时候才出来。所以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只看到就是宝座、七盏火灯、24位长老，还有四个活物。好，在这个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想到你当初借着你的使徒，借着你的仆人约翰，主啊，把这段意象，主啊，显给约翰看，也显给当时的弟兄姐妹，当时在逼迫当中的弟兄姐妹看。主啊，你也把这个意象也借着约翰，主啊，来显示给主啊历史历代的教会，普天下的教会。主啊，要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天上你的计划，主啊，要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计划是如何的要成就。主啊，你是掌权的主。主啊，我们今天就要看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能够看到那个在天上的荣耀，在天上敬拜当中的荣耀。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来感动孩子，来高牧孩子，让孩子为你的话语癫狂。主啊，真的是能够靠着圣灵的感动来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知道启示录写作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在之前提到过启示录写作的背景，就是当时的初期教会是在一个在罗马帝国的在罗马帝国的环境当中，他们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我们知道启示录写作的时候，可能12位使徒有11位已经过世了，11位已经死了。我们知道当时的保罗也被杀头，然后彼得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就剩约翰一位使徒，而且约翰被流放在拔摩岛。然后所有的弟兄姐妹在普天下，在罗马帝国的弟兄姐妹都受到逼迫。然后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在这么一个 context 在背景当中，然后神在拔摩岛就向约翰来显现，就向约翰来启示，让他看到这个异象。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启示录写作的一个目的是什么。他写作的目的就是要让在逼迫当中的弟兄姐妹看到神的那个计划，神在天上那个宏伟的计划。所以让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所有的基督徒看到神是掌权的，神立定了这个计划，而且神要让这个计划成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可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那样的一个背景当中，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大的一个鼓励，很大的一个安慰，给他们一个很真实的活泼的盼望，他永远也不能够被夺去的盼望。所以今天同样启示录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先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在第一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看到，说神就是通过这个异象让约翰看到，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天上的有门打开了，他看到天上的门开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这个后面要记载的事情是在天上的事情，是在天上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神把那个天上原来的奥秘现在借着约翰来启示给我们，来显明给我们，来启示给我们。所以天上的门开了，然后约翰就听到有个好像吹号的声音，对他说，上到这里来，我要把以后要发生的事情指示你。所以把以后必成的事情，必定要成就的事情指示你。所以这是神所计划的事情，而且神要让他以后必定要成就，要把这些事情要指示给你，要让透过你，透过约翰来告诉当时的弟兄姐妹，告诉当时的教会，也告诉历世历代的教会。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启示录我们看到神的这个计划，神的这个掌权，就能够成为历世历代教会的弟兄姐妹心中一个真实的盼望，成为一个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安慰。所以以后必成的事情是指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约翰是在约翰是在就是说在教会时期，我们如果把这个 人的历史化按照圣经来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划分成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说，如果按照彼得后书三章来划分，第一个时期是在诺亚之前的那个时代，然后最后神用洪水来审判那个时代，然后从诺亚到主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这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大的时代。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最后神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要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现在就处在这个大的时代当中，但是这个大的时代又可以划分成几个小的小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旧约的时期，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国的历史。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新约的时期，新约的时期我们又称为教会时期。那教会时期是从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从他道成肉身，从他被钉十字架，从他下到阴间，从他死里复活上升坐在天父的右边，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到他第二次再来。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这个世界的末日，他要来要审判死人，要审判活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我们称为是教会的时期。所以在这里主对约翰说，上帝对约翰说，我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情指示给你。所以以后必成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指的是在教会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已经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离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已经是2000多年了。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么这些事情的话，启示录所记载的事情，有些是已经发生的，是过去的，在2000多年中已经发生了，有些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有些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启示录不仅仅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它是讲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教会时期要发生的事情，有些已经发生了，有些正在发生，有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从启示录的第四章开始到第22章，其实都在讲教会时期神的计划是什么，神在这个时期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从第四章看到第22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时期的事情，那么总的来说有几个事情，有几个最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就是说神要审判，就是神是掌权的，神要在这个世上要审判，要审判那个不义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有七印，对不对？我们看到有七号，我们还看到有七碗，所以要神要审判。然后我们在这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当中，基督徒要怎么样？基督徒要受苦，对不对？基督徒要受苦。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六章看到，就是说那站在那个祭坛下面的基督徒他们在祭坛下面那些信徒，他们就问主啊，还要到什么时候呢？还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是这个时期一个总的特点，就是这些。所以在教会时期总的特点，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在这个时期要和主，我们的主一同受苦，但是主要实行审判。所以从第四章到22章，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启示录的时候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你们有没有看懂？从第四章到第22章，你们看的时候有没有能不能看懂到底在讲什么？我以前花过很多的功夫，我试图把第四章到第22章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给它理一理，然后给它整理一个顺序出来，但最后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把它整理出一个顺序来。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从第四章到第22章所描写的，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发生的，它是什么？它是有几个循环，有几个循环，然后每一次的循环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情，都是在讲这个教会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有不同的侧重点来讲。所以我们那么从第四章到22章，在这里我可以就是识别出来有六重的循环，这六重的循环都是在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同一件事情。这个就好像钻石一样，钻石它是一个钻石，但是它有很多不同的面， 就是你要从不同的面去看这个钻石，你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但是他在讲同一件事情，只是有不同的侧面。所以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是讲那个七印，讲七印。那七印也是从基督的第一次再来讲到第二次的再来。然后从第八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七号，七号也一样，也是从第一次再来讲到第二次再来，但是讲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然后从十二章到十四章是讲的是我们的救赎的历史，救赎的历史，这所以他讲的这个侧重点又不一样。十五章到十六章讲的是七个经文，是七晚的那个，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然后十七章到十九章讲的是就是对巴比伦的审判，对巴比伦的审判。那同样都讲的是从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的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是侧重点是不一样。那对巴比伦的审判是侧重点，是最后对这个世界的审判。然后从二十章到二十二章讲的是这个所有的事情都要成全了，然后新天新地要来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它有六重的循环，然后每次重的循环都在讲同一样的事情，但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讲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第四章就是在第一重循环中的第一章，也是所有这个序列的一个开始。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二节，然后约翰在这里就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感动，他看到异象，他看到在天上有一个宝座，然后是我们的上帝坐在那个宝座上面，有一位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坐在宝座上面的好像是碧玉和红宝石，然后在宝座的周围又有红围绕着这宝座，好像是绿宝石。那我知道在这里他说好，坐在宝座上面的神好像是碧玉和红宝石，然后那个红围绕着宝座好像是绿宝石，这里用碧玉、红宝石和绿宝石，这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珍贵最漂亮的啊，最荣耀的东西，用这些最美丽的东西来形容神的荣耀，来形容神的荣美。那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也看到，当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新天新地是什么样子，是不是那个新天新地是那个黄金街，对吗？碧玉城黄金街。所以他用这些世上最好的东西、最美的东西来形容那个新天新地那个荣美，所以这里是用这些东西来形容神的荣耀，来形容神的荣美。然后不单是这样，而且第五节提到，就是从这个宝座当中有闪电、声音、雷轰从这个宝座当中发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就代表神是一个威严的神，他不单是一个荣耀的神、荣美的神，而且是一个威严的神，他是一个审判的神。所以从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当中发出来。然后第二点，我们在这看到，在这个宝座的前面有七盏火灯，啊，有七盏火灯。这个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么神的七灵是什么？我们知道七是个全数，对不对？所以神的七灵就是代表的是圣灵。所以七盏火灯为什么是火灯呢？因为圣灵在圣经里面，圣灵经常与火联系在一起。所以当使徒约翰指着耶稣的时候，讲耶稣的时候，他是说我是用水来给你施洗，但是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要用火和圣灵与你们施洗。我们也知道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好像火焰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降临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是圣经上经常用火来比喻圣灵，为什么？因为火是有那种一个方面，火是有那个炼净的，有可以炼净一切的，所以圣灵可以洁净我们。但另一个方面，火是有那个 power， 有那个能力，有那个 passion。所以当我们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不是冷冰冰的，而是对神有那样的 passion， 有那样的激情，心里面好像如同被火焚烧。所以这是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所以圣灵是有能力的，有 power 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缺少的是这种圣灵的能力，圣灵的 power。然后下面我们看到这个玻璃海。如果看这张图的话，你看在这个宝座前面有七盏火灯，然后在这七盏火灯与这个二十四位长老和众活物这中间有一个玻璃海。这个玻璃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这玻璃海到底指的是什么呢？这玻璃海现在来说是对解经家也说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到底这个玻璃海指的是什么？那一般来说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说玻璃海就指的是就是所罗门圣殿里面那个铜海，所罗门圣殿的铜海又是从摩西的会幕里面那个洗桌盆来的。洗桌在所罗门的圣殿里面有一个铜海，在圣殿的前面有一个铜海，然后这个铜海的下面有十二只牛来托住这个铜海，然后东边三个，西边三个，南面三个，北边三个，一共有十二只牛，然后上面是一个铜海，然后里面放有水，所以祭司要进到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就在铜海里面来洗涤，来洁净自己，所以这个铜海来代表一个洁净的过程，所以意思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然后在这里有个玻璃海，这个玻璃海就是处在神的宝座，圣灵，然后与这个24位长老四活物的中间，好像是用这个玻璃海把这个神的宝座和24长老和圣灵隔开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到神那里去的话，你必须要洁净，到神那里去必须要洁净，必须要经过玻璃海的洗涤。那个玻璃海好像水晶一样是垂净的，必须要经过海的洗涤，要必须要洁净才能到神那里去，必须要跨过这个玻璃海，要经过这个玻璃海才能到神的宝座那里去。这是第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是玻璃海呢？为什么是海呢？因为在近东的文化当中，海代表着什么？海代表着恐惧，海代表着混乱，海代表死亡，所以海代表罪，说海代表罪。那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就因为海代表罪，所以这个罪是我们与上帝隔绝的，所以我们要到上帝那边去，必须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要到神的宝座面前去，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在以西结书的一章里面，同样是类似的一个意象，以西结也看到同样的意象，不过以西结看到的意象是垂直的，然后这边的意象是水平的。所以这边给我们看到是一个水平的意象，水平的一个图画，然后宝座在那个中间，然后有七盏火灯，然后有这个玻璃海，然后外围再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但以西结看到的意象是竖直的，然后在天上有那个宝座，然后在宝座下面有穹苍，这个穹苍是大而可畏的穹苍，好像是玻璃，好像是水晶一样。好像是可畏的令人害怕的水晶一样，然后在这个水晶的下面，这个穹苍的下面是四活物，是四个活物。所以以西结的意象好像就是把这个约翰的意象把它竖起来了，很多有东西是类似的。所以以西结看到的意象当中，好像这个穹苍好像是令人害怕的水晶，然后把神的宝座与四活物隔开，所以就是要到神那里去，必须要经过这个水晶，必须要经过这个穹苍。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使我们与神隔开，所以你要到神的宝座面前去，必须要经过这个海，必须要经过这个海。所以在那个启示录的15章2节里面也提到这个玻璃海。他说当时他在这里提到玻璃海，说是玻璃海当中有火焰，然后得胜的基督徒要站在这个海当中，要站在这个海上面。但在21章1节也提到，就是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这个海就不再有了，这海就不再有了。所以的话，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第4章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开始，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那个羔羊还没有出现，这个是个开始，然后在开始的时候，仍然有这个东西玻璃海来隔绝，使我们与神这个隔开，所以你要到神的宝座面前，必须要经过这个玻璃海，无论是洗涤也好，无论是除去这个罪也好，你要是经过这个玻璃海。但是在15章2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那个得胜的基督徒，他就已经站在这个海上面，然后这个海里面有火焰，这个火焰来代表审判，因为人的罪所以要受审判，但是得胜的基督徒可以站在这个海的上面。那到21章1节的时候就说海就不再有了，在新天新地里面就再没有在这个海了。为什么呢？ 因为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成全了，没有事情能够让我们与神隔开了，所以这个海就不再有了。所以一个总结来说，这个玻璃海代表有几方面的含义，我试着把这几方面的含义combine在一起。第一个，它代表洁净，就是说，所以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到神面前的人必须是圣洁的，你必须要除去你的罪。第二个，它代表的是隔离，就是说，因为这个罪的缘故，使我们与神隔离。它代表混乱，代表死亡，代表罪。啊，其中有火焰，代表神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但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一切。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死胜过这一切，所以在十五章二节里面，我们才看得以看到，就是说那得胜的信徒可以站在那个玻璃海上面。所以这是玻璃海。现在对这个解释还是有一点争议，就是还没有一个确定的。那么下面是个四活物，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第四章里面有很多很难解释的东西。那么这个四活物代表什么呢？我们在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看到有四个活物，那这四个活物在宝座的周围，然后它的身体遍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好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然后每一个活物有六个翅膀，有六个翅膀。所以这个四个活物代表什么呢？这四个活物，我们如果回到以西结书的一章里面，在以西结在那个意象当中也看到四个活物，但是那个以西结书里面的那个和的描写和这里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言语不是那个形象化的言语，所以你看到这四个活物的时候，你不要试图在脑子里面把它画出来，你没有办法画出来的。你画出来是个什么样子呢？你画出来就是一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我这上面有没有这个图片。 OK， 我上面我没有放这个图片。对，你画出来可能就有点像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样子，最右下角这个样子。但是你如果看这个样子的话，一点不会感觉到一个圣洁，一点不会感觉到好像是神的，是代表神的那个形象。所以他启示录的言语，它不是形象化的言语，而是它是 symbolic 的言语。 symbolic 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象征性的言语。象征性的言语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在这里说，他说这个四个活物身体都遍满了眼睛，所以你不要在脑子里面你画一个图画，好像这个一个东西，然后身上长满了眼睛，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这个代表什么意思？眼睛代表什么意思？因为眼睛是看事情的，对不对？所以他身体遍满了眼睛，来代表这个四个活物，他知道很多的事情。他由他在神的面前是服役的，所以他知道很多的事情，可能代表他的全知，但他不像神那样的全知的全知，而是对我们来说他是全知的，代表他的知道很多事情。那么它的四个翅膀代表什么？六个翅膀代表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在旧约的时候，什么东西是跑得最快的？天上飞的是跑得最快的，是不是？有翅膀的是跑得最快的，对吧？所以它六个翅膀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当上帝命令他的时候，当他上帝吩咐他的时候，他是最快的去行动的，他是立刻回应上帝的那个吩咐。立刻回应上帝的吩咐，而且用最快的速度，然后去办完上帝的事情，去做上帝的事情。而且在这里提到，就是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提到，他以西结书里面提到四个翅膀，这里提到六个翅膀，但这个不是很关键，关键的就是说翅膀是代表他的对上帝回应的那个很快的回应。所以以西结书里面提到四个翅膀，它是在四个方向，所以它向四个方向直行，都可以直行，而不用转弯，不用转弯。而且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在这个活物的边上有两个轮子，那个是轮中套轮，什么意思？就可以向四个方向都可以直行，所以不用转弯的。所以这个活物奔跑起来好像是闪电一样，快，很快。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们是对上帝的回应是立即去回应的， 是没有丝毫的犹豫，上帝让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做什么事情，上帝让他们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往南边去就往南边去，往东边去就往东边去，没有丝毫的犹豫，是立即回应上帝的。然后在以西结书的十章里面提到这四个活物就是基路伯，就是基路伯，然后基路伯又是代表，又是一个是基路伯是什么？基路伯是天使，对不对？是在上帝面前服役的，他也是代表审判。所以当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就让一个基路伯把守在伊甸园的门口，然后基路伯拿着那个四面转动火焰的剑，把守在伊甸园的门口。然后在启示录的十五章里面看到，就是四个活物把一个盛满了神愤怒的那个七个金碗，然后交给七个天使，然后七个天使来施行审判。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里面提到，这个四个活物的形象好像是什么？四个活物的形象好像是火炭的形象，好像是火把的形状，有火在这个活物当中上去下来，所以从这个火中发出闪电，所以这些都是代表审判的。所以这个四个活物是什么？这个四个活物就是天使，就是基路伯。他是代表天使，是在神面前服役的，他要按照神的命令去实行审判。所以提到基路伯的时候，我们通常的想象当中，我们认为基路伯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像左上角这个样子，但其实不是。然后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想象的基路伯应该是这个样子，像一个天使拿着一把剑，对吧？但是在那个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的基路伯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是在约柜上面的基路伯。在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在以西结里面，然后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基路伯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看到基路伯为什么可以好像描写的都是不同的样子呢？其实不是的，其实的话，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语，它不是形象化的话语，它是那个。象征性的话语，他象征性的话语，他拿着那个带火的剑来，是代表他是审判的，代表他审判的。然后他身上遍满了眼睛，代表他是在上帝面前服役，按照上帝的全知，他是全知的。所以他的全知和上帝的全知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他是全知的。他的翅膀来代表他对上帝立刻的回应，毫不犹豫的回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基路伯的话，他有四个头，对不对？他有四个头，所以一个像狮子，那一个像牛犊，一个像人，一个像飞鹰。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四个头，大家会想到什么？会想到什么？我是看到这四个头的时候，我会想到四福音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四福音？马太福音，耶稣是君王，对不对？像狮子嘛，犹大把的狮子，对不对？然后马可福音是什么？耶稣是仆人，对不对？耶稣是仆人。然后路加福音，耶稣是人子，对不对？然后在约翰福音，耶稣是神子，对吧？是神子。所以这个基路伯的话，他用四个头来代表基路伯的四个方面的特征。所以他不是讲这个基路伯就是主耶稣基督，不是讲这些，他是讲他代表他四个方面的特征。一个是他有那个君王的那个威严，君王的威严。第二个方面，他又是仆人，在上帝面前服役的，但是他是脸面像人，是代表他是被造的。然后他像飞鹰，鹰是代表他的代表他的。但不能说他的神性，来是代表他的神圣，代表他的神圣。所以他从这个四个方面来看。好，下面我们讲的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在第四章的四节里面又提到，在这个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位长老。这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坐在这个座位上面，他身穿白衣，然后头上戴着金冠冕。所以这二十四位长老指的是谁呢？那一般来说，这二十四位长老我们会理解为是旧约的十二个支派，然后新约的十二个使徒。那新约的十二个使徒，所以他们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旧约的神的百姓和新约神的百姓。 所以这二十四位长老不是指的是就是十二个、二十四个人，而是代表的是新旧约神的百姓。所以当那个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在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说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呢？耶稣就得说你要去追求那个诫命，对不对？少年官说我都追求了，耶稣就说你都追求了，那你就把你的钱所有的钱财变卖掉来去周济穷人。所以这个少年官他是就忧忧愁愁的走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就说，就是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彼得他们这些门徒就问耶稣，如果这样谁能够进天国呢？那耶稣就给他们说，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然后彼得说，主啊，你看我们都已经抛弃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你了。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耶稣就说，你们这跟随我的人，你们这跟随我的人要坐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宝座上面。所以耶稣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对象是跟随他的门徒，当中可能有十二个使徒，但是也可能有不是使徒的人。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跟随我的人，你要坐在以色列的十二个宝座上面，以色列的十二个宝座上面。所以就是说，这以色列的十二个宝座代表新约神的百姓，新约里面神的百姓就是神的教会。所以这二十四个长老代表新旧约神的百姓，在这里敬拜神。所以他们身穿白衣，为什么身穿白衣呢？我在这里列出了所有的白衣。然后我们在上面，在前面看到，在撒底教会的里，在撒底教会的时候，神对撒底教会说，你们当中有几位是身穿白衣与主同行的，与我同行的，我就不从生命册上抹去他们的名字。然后在三章十八节对老底家教会说什么？说你们是赤身露体的，你们要去买白衣穿在身上。然后在启示录的六章十一节，在祭坛下面那些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有白衣赐给他们，有白衣赐给他们。在启示录的七章九节十三节，在宝座前面，在羔羊的面前，有千千万万从万族万民，万民来的这些信徒，他们身穿白衣。那这个白衣是用羔羊的血所洗净的，用羔羊的血所洗净的。所以这个白衣代表什么？代表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的义转嫁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披戴基督，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是穿上主耶稣的义，所以他的义转嫁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当那个大祭司约书亚，当时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回归，然后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宝座前面，站在神的宝座前面，然后撒旦站在他的右边来控告他。那么神就对那个天使说，你们要给约书亚脱去他污秽的衣裳，给他穿上华美的衣裳。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脱去他，脱去他有罪的这个，要是去涂抹他的罪，要用主耶稣基督的义来覆盖他，来披戴他，给他穿上华美的衣裳。所以这个白衣代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我们是披戴他的义，我们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义。但是在启示录的十九章八节又提到，在羔羊的婚宴的时候，那个心腹，心腹指的是谁？心腹指的是教会，对不对？那心腹就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心腹就是教会所有的信徒，就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羔羊的婚宴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最后得胜的时候，所有的心腹要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后在后面又说了一句，这个细麻衣是信徒所行的义，说信徒所行的义。那么信徒所行的义代表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信徒所行的义可能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信就算为他们的义。所以亚伯拉罕因信，所以神就算他为义。所以因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的义就归在我们的身上，归算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当我们信主了之后，当主耶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我们的善行神也算为义，神也算为义。所以我觉得包含这两个部分。那这个不是反对因信称义啊，这个就是说神把这个我们就主耶稣的义，然后在我们的义啊，我们的信徒所行的义。 加在主耶稣的义的上面。所以这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金冠冕代表什么呢？那金冠冕我们知道，这个冠冕一般的是王才会戴这个冠冕，对不对？王才会代表才戴冠冕，所以这个金冠冕代表的是王，是统治的意思，王统治的意思。在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也看到，就是说神对天使说，你要把他污秽的衣裳脱去，给他穿上华美的衣裳，要把那个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所以到撒迦利亚书的六章里面就有金银做的冠冕，然后戴在约书亚的头上，然后对约书亚说预言说，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担负神的荣耀的，担负尊荣的，掌王权的。所以这就代表，就是说这24位长老头戴金冠冕，就是代表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同作王，就启示录20章里面所说的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就说的信徒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另外这个金冠冕也是代表赏赐，在启示录的2章10节里面，我们知道士门拿的教会他们经历过患难，他们至死忠心，经历患难至死忠心，所以就有生命的冠冕来赏赐给他们。所以金冠冕也代表是神的奖赏。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天上的这个图画，在中间有神的宝座，神坐在宝座上面，然后有红围绕着这个宝座，然后在宝座的前面是圣灵，然后在圣灵的前面是一个玻璃海，然后玻璃海把这个四活物和24位长老隔开，然后这外面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当这个四活物在那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要把荣耀尊贵和感谢归给那坐宝座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四活物敬拜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也敬拜，他们把这个冠冕放在这宝座前面，放在这宝座前面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有因你的旨意而被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天上的敬拜，我们看到这个天使基路伯敬拜神，天使天君敬拜神，天使天君在这里说，圣哉圣哉圣哉，主耶和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然后我们看到神的百姓也随着天使一起来敬拜神，说，神，你创造了万物，万物是因你而有的，是因你的旨意而被创造的，愿尊贵荣耀权柄感谢来归给那个坐宝座的，直到永永远远。在启示录里面有好几处敬拜，然后有这么5次。第一次是在这第四章，当这四活物和24位长老敬拜的时候，他们是颂赞神的那个创造大功。然后在第5章里面又有敬拜，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天使天君和神的百姓以来敬拜神，因为那个羔羊打开了，他配得打开了个七印，被杀的羔羊配得打开那个七印。然后在第7章又有敬拜，是天使天君和神的百姓一起来敬拜神，因为羔羊完成那个救赎，然后在11章又有敬拜，因为上帝的愤怒要审判在地上所有一切不义的。所以当上帝审判之后，然后天使天君和神的百姓一起敬拜神。然后在第19章又有敬拜，19章敬拜的时候，在羔羊的婚宴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作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成全了，救赎已经成全了，审判也成全了，然后四活物和24位长老敬拜神。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第4章的敬拜，这是敬拜赞美神的创造的大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一步一步是那个递进的，一直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成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个开头，那我们今天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看到在天上的敬拜， 我们在看到天上的宝座，我们看到圣灵，我们看到这个天使，我们也看到神的百姓，但只有一个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没有出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意识到很重要的一位没有出现，谁没有出现？羔羊，被杀的羔羊没有出现，被杀的羔羊没有出现，被杀的羔羊在第五章里面才出现，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始，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开始，然后第五章里面才看到羔羊出现，他被杀来成就那个救赎，然后在后面再往后面再看到就是说神的审判，然后在后面再看到所有的事情成全，所以第四章是所有的这些事情的一个开始，在这个开始的时候羔羊还没有出现。但我们今天就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在这个天上的敬拜，神把这天上的事情显示给我们看，神把这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末世，在这个世代当中，基督徒你们有苦难，你们有逼迫，你们有逼迫，因为你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说他是掌权的，他要审判这个一切不义的事情，有七号，有七印，有七碗，有七雷，他要审判一切不义的事情，但是最终神要审判一切，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神的计划来成全。我们知道这启示录这些信息的话，对当时的弟兄姐妹，在逼迫当中的弟兄姐妹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他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虽然在地上他们失去他们的性命，失去他们的财产，失去他们的一切，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属神的，他们知道那个神的计划就是如此，神在按照他的计划来推进一切的事情，他们知道那位爱他的神是掌权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看到这个天上敬拜的时候，神把这些事情他的计划启示给我们的时候，神把他的救恩的计划，所有的一切要发生的事情，要成全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一点，那么我们今天应当怎样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就联系到我们今天，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继续的远离神，对吗？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不用去失望，我们也不用去 frustrate， 因为我们知道那位神是掌权的主，那位神是掌权的主，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他的计划当中，爱我们的这位神是掌权的主。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这个义务，我们有这个责任来追求这个 common good， pursue 这个 common good。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一个方面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不在这个美国越来越好转，也不在中国越来越好转，不是在这个上面，基督徒的盼望不在这上面，基督的盼望在哪里？基督的盼望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在天上那个敬拜，那位掌权的主，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为这个国家祷告，也为我们的中国祷告，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去追求这个 common good， 要 pursue 这个 common good。 所以今天有人问，那我到底为民主党祷告还是为共和党祷告？那你这个就是说你的智慧了，你去判断哪一个事情，哪一个事情会对这个社会有最大的 common good， 所以你就可以按照这个你的智慧去祷告。那很多时候你要承认你的智慧并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你可以愿神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天上的敬拜，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有这样的责任，有这样的义务来为这个美国祷告，来为中国祷告。但另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那里，所以今天即使美国变得再怎么样，我们也不用去灰心，也不用去失望，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那里，我们的盼望在那天上掌权的主，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启示录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活泼的盼望，一个永远也没有人能够夺去的这个盼望。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看到在天上的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天上的事情启示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你这位主，慈爱的主，你是掌权的主，一切的事情都在你的掌管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此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就可以放胆的去做，我们可以大胆的去活。主啊，我们大胆的向你祷告，主啊，大胆的去做你的见证。天父啊，因为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于那掌权的主。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